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耶稣生平。
跟你谈了耶稣生平那么久，有一个问题呢，是我一直想问你的。你有没有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呢？如果你的答案现在是没有的话呢，那真的在这鼓励你赶快的去完成一遍。那么呢，准保你会对主耶稣的一生会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体会了。想跟你继续谈谈耶稣的神迹这个课题。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过的那些重点吗？那现在呢，先让我们很快的来重温一下吧。我们谈过了耶稣的神迹可以分成三大类，包括治病的、赶鬼的，还有超越自然定律的神迹。而耶稣所医治好的病人呢，当中什么阶层都有，治好的病的种类也很多，他用来治病的方法也是多样化的。不过呢，当中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无论治病又或者是赶鬼，耶稣都大有权柄，绝对呢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也就是用一句话就可以施行神迹了。除此之外，我们也谈过了神迹的目的和意义，指出了主耶稣他施行神迹呢，除了因为看到人的需要，所以施以援手之外呢，其实也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并且宣示神国度的来临。听众朋友，如果你的观察力够强的话呢，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原来还没有为你概括的去介绍主耶稣超越自然定律的神迹，所以呢，今天我就会跟你说说这一方面的神迹的大概情况，然后呢，再从福音书所记载的有关神迹当中，我会选出其中的三个，来跟你集中讨论一下当中的意义，我们也会看看牵涉在内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反应。在福音书所记载的35件个别的神迹当中呢，只有9件并不属于治病和赶鬼类别的，而这9个神迹当中有5个是跟食物有关的，有2次耶稣是用了当时的人常吃的鱼和饼来喂饱了极多的群众，另外的2次呢是帮助在湖中捕鱼但没有收获的门徒去抓到很多很多的鱼，还有一次呢是在婚宴当中把水变为美酒，那这5次都是跟食物有关的。除了是供应食物，耶稣呢也有能力改变天气的情况，吩咐湖上的风暴止息，他也曾经在水面上行走。另外有一次他也诅咒无花果树，结果呢那棵树就枯干了。还有一次有人问耶稣纳税不纳税，结果耶稣就命令彼得从一条鱼的口中找到了税银。如果我们去分析一下呢，就会发现这些神迹大部分回应了当时一些很实际的需要，只有耶稣在水面上走和诅咒无花果树这2件事情呢，不是为了回应当时某个已经发生的情况，而是呢主耶稣特意的施行了神迹，好让门徒看见原来有信心的人可以拥有的能力。此外呢，这9个神迹也有一个共通点的，那就是见证着主耶稣他就是自然定律的主，他绝对有权柄来控制自然界的现象。耶稣所行的超越自然定律的神迹 有关的一般的情况呢，刚才已经跟你介绍过了。现在就让我们从福音书选择当中几个神迹，可以集中的来看看。反正呢，刚刚我们谈过超越自然定律的神迹的时候呢，啊，就谈过这个用鱼和饼喂饱群众的事情，所以就让我们先来看看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这是唯一一个在四本福音书都有所记载的。经文呢，分别可以看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马可福音6章32到44节，路加福音9章10到17节，约翰福音6章1到15节。当时的背景情况呢，是主耶稣来到旷野，想安静休息一下，但是各地的人呢，还是跑来要跟随着他们。当耶稣看见他们，就动了怜悯的心，医治了当中的病人，并且呢，也对他们讲论天国的道理。后来傍晚到了，门徒本来想请耶稣打发所有的人回去，自己找吃的，可是耶稣却叫人们一组一组的坐下来，又把一个小童所带来的5个饼2条鱼呢，分派给当时的众人。结果呢，在场所有的人呢，都吃饱了，单单是当中的男人男丁呢，就有5000。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里所强调的，主要是耶稣对众人的怜悯，因此呢，特别描述群众怎样艰辛的来跟随耶稣到了那个地方。至于约翰福音呢，就有所不同，作者特别指出当时是犹太人的一个大节日，是逾越节的前夕，而且呢，经文还详尽的记载了神迹发生之后还有什么下文的。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特别的地方呢，乃是在于群众他们对神迹的回应，而另外特别的地方呢，也在于主耶稣对人们回应的那个的反应。好，群众吃过了耶稣用神迹所赐给他们的饼和鱼之后，不久呢，他们又到处的来找耶稣。当耶稣终于被他们遇上的时候呢，耶稣就干脆的直接的指出，人们找他并不是因为认识了他的身份，只不过呢，是为了想耶稣呢再用神迹弄出饼来给他们可以吃饱。所以耶稣就趁这个机会教导他们，不要为这世上必坏的食物来努力，而是要为到永生的食物来努力。那弟兄姊妹，相信呢，听到这你也明白这个永生的食物呢，其实不是指世上的粮食，而是指到耶稣他要赐给世人的永生。可是当时跟随他的那些群众呢，还以为耶稣是指从天上降下来的一种什么特别的食物。于是呢，主耶稣就干脆的告诉他们，他自己，主耶稣自己，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呢，就可以永远的活着。好了，听见耶稣这番话的人有什么反应呢？圣经记载呀，连一些门徒也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当中有些也就厌弃耶稣，以后不再和他一起了。为什么厌弃他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以为耶稣要把肉给他们来吃，所以觉得呢，哎呀，很恶心啊。而有些人呢，可能他们起初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本来就不过是希望得到实际的好处，现在看到耶稣不再给予食物，又不知道耶稣在胡扯什么，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走了。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神迹当中最重要的意义吗？刚才呢已经跟你提过了，神迹发生的时候呢， 刚好是逾越节快到了。逾越节是个什么日子呢？这是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节日。在这个节日，以色列人会向神献上羔羊来赎罪。当逾越节快到，主耶稣用饼喂饱群众，表层的原因呢，是他要喂饱饥饿的群众，但更深入的意义就是，这些饼啊，其实正好代表了主耶稣自己要掰开的身体。耶稣说，他是天上降下的粮食，唯有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也就是指那些接受、相信他的人，才可以永远的饱足，永远的活着。那为什么可以永远的活着呢？因为耶稣将会把自己当作献祭的羔羊，为以色列人来赎罪，为世人来赎罪，使人可以与神重新的和好。那听众朋友，当年给耶稣喂饱了肚子的人当中，很多是完全不明白主的心意的，但来到今天，我们已经身为了神的儿女，那我们是否完全明白主的心意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医治一个瞎子的神迹吧。约翰福音九章记载，有一个人生来就瞎眼，耶稣用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叫他到一个名叫希罗亚的水池去洗他的眼睛，然后他的眼睛就开了。看到这个神迹，我们特别要留意不同的人对这个神迹的不同反应。我们先来谈谈瞎子的邻居吧。他们对神迹呢很感兴趣，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后来呢也就把瞎子带到他们心目中的权威人士、宗教领袖，也就是法利赛人那里去，好去验证一下这个神迹。可是他们是否找对了人呢？我们看看那些法利赛人的反应吧。当他们看见有人重见光明的时候呢，并没有替这个人高兴。他们最在意的其实是那个施行神迹的人违反了犹太人安息日的律例。那安息日呢，是来自神向摩西颁布的十诫，用意是给人放下工作来敬拜神的机会。可是当犹太人代代相传下来，就把这个诫命呢搞得越来越制度化。他们把有关的诫命扩充为很多的传统、很多的规条，例如有关律法的作品《米士拉》里面呢，就列出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工作，哇，有39项之多。可见呢，他们已经忽略了所有诫命背后的精神，只不过呢，着意在一些的行为的规范。所谓律法后面的精神呢，其实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且呢，要爱人如己。听众朋友啊，但愿我们都不会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的，只顾死守规条，结果就失落了对人最为基本的那种怜悯之心。好，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瞎子的父母吧。当法利赛人询问他们的儿子为什么可以看见呢？他们呢就一味的推说自己，哎呀，不知道，以免因此得罪了有权有势的法利赛人。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要说出真相的时候可能会带来逼迫，那我们还有勇气说实话吗？最后我们也来看看那个瞎子他自己本人到底怎样。他呢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一方面他生来就是瞎眼，所以呢，这个神迹呢，不是单单一个医病的神迹，而是呢，超越自然定律的神迹，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给治好，让他重见光明。当瞎子听到耶稣的话，吩咐他去希罗亚水池那儿洗洗眼睛，就能看见的时候，如果哈，假设这个瞎子是你，你会否有像他这样的信心？ 听了之后就付诸行动呢？另一方面，这个瞎子也是个坦白有勇气的人，因为当别人问他眼睛重见光明的经历的时候，无论问的人是谁，哪怕是普通的邻居，还是既有权势又不怀好意的那些法利赛人，无论谁问，他都一概照实来回答，完全没有隐瞒。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谦卑而且是渴慕真理的人，因为当主耶稣告诉瞎子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瞎子马上就向耶稣下拜了。怪不得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不能看见的因他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瞎子因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不单他的肉眼给开了，他心灵的眼睛呢也同样开了。但是啊，看看法利赛人，虽然他们的肉眼可以看见，可是他们拒绝接受主耶稣的身份，所以呢，他们心灵的眼睛呢还是瞎的。最后，让我们来谈谈耶稣在世上所行的最伟大的一种神迹吧。为什么是最伟大呢？因为是起死回生、令人复活的神迹。这些神迹当中最触目的当然是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有关这个神迹呢，我们在往后呢是有机会啊会详细的交代的，所以呢今天就先让我们来看看耶稣令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神迹。根据圣经的记载呢，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妹分别是马大、玛利亚，他们都是耶稣的好朋友。有一次拉撒路得了重病，他的姊妹呢就找人告诉耶稣，当耶稣到达了他们居住的地方伯大尼的时候呢，原来拉撒路已经死了，并且呢安放在坟墓里有四天的时间。当马大和玛利亚先后出来迎接耶稣的时候，他们呢都似乎忍不住对耶稣呢表达了一些的怨言，因为他们跟耶稣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么耶稣又是如何回应呢？耶稣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这时呢，马大以为耶稣所指的是末日的时候拉撒路要复活，可是耶稣接着跟他说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马大又怎样回答他呢？那马大的话简直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他认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先知们预言要临到世界的那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时耶稣还没有使拉撒路复活，而马大也未曾完全的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话，但是呢，他还是先做出了一个认信，表达自己对主耶稣的身份的认识，也表达了对主耶稣的信靠。后来耶稣来到拉撒路所安葬的地方，那个坟墓呢，其实就是一个洞穴，是用一块石头给挡住的。耶稣下令把石头挪开，马大呢就担心这个尸体已经发臭，曾经提出过异议说不要这样做，可是耶稣坚持，结果呢就有人将石头给挪开了。接着耶稣祷告，为将要发生的事情先来感谢神，然后耶稣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就他这样一句话，手脚裹着细麻布，头裹着金的拉撒路就真的活生生的从坟墓里出来呀。这个神迹是要见证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耶稣掌管着生命和复活，他能够马上叫已经死了的拉撒路复活。然后耶稣也告诉马大，在今生相信他的人呢，都有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将要一直持续到永永远远，而最终在末日的时候，这些信主的人，他们的身体呢也会复活，永远不受死亡的辖制。当时四周围的人有什么反应呢？圣经记载，很多人看见这样的神迹，马上就相信了耶稣。可是有些法利赛人和祭司却怕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会惹来更多的人跟随他，因此就会引起罗马政府的注意还有反感，最终呢会派兵来对付犹太人。就因为他们这种的想法，他们动了杀机，也开始密谋怎样的杀害耶稣。今天呢，我跟你谈了很多啊，曾经看见主耶稣行神迹的人他们的反应。其实崇恩现在呢也很想知道你自己的回应是怎样。当然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透过这些神迹呢，都要建立对主耶稣更强更大啊更有恒久的这种的信心，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真神。但是如果神迹旁边的你还没有正式的宣认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你的救主，还没有接受他要赐给你的生命之粮的话呢，那我鼓励你把握现在这个机会来接受主耶稣要给你的永生的礼物。